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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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的高兴在空中和各位借着我们的时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认识神的话，并且敬拜他。更高兴的是，在空中的传福音，我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成为我的老朋友了。所以我节目一开始总是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您知道有朋友啊，就不孤单。今天这个世界想要找一个真心的朋友是真不容易，想要找一个人说真心话也不容易。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神在圣经上跟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话。而且我们的神不只是告诉我们，警告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基督徒将要面对的困境，但是我们的神也告诉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借着旧约的先知，神也告诉我们说，有报好信息的，有传平安的人。但愿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我，我们都是带着好消息传平安的福音给这世界上的人。在旧约的圣经里，有两位先知讲预言，都是带给那个时代忧伤的人、困顿的人，带给他们极大的盼望。首先就是先知纳鸿，今天我们就借着先知纳鸿和各位来思想这位先知还有他的预言。先知纳鸿预言上帝将要审判那些个傲慢的、残暴的国家。那个时候的霸主就是在旧约历史上，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他经常会讲到的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国。那个时候所有的国家都怕这个亚述国。亚述国有什么好可怕的呢？因为这个国家哈，他们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是那个时候的霸主。但是可惜的是呢，他们的文化却是很低，所以他们打败任何一个国家，几乎是把那个国家就给铲平了，该杀的尽量杀，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太多的军队可以把守那些城池，所以他们既然把守不住，也管不了，干脆杀光了事。所以这是个亚述国，是一个残暴的国家，他们用极其残酷的方法来欺压那些被他打败的人。但是先知纳鸿却预言，我们的神将要审判那个骄傲残暴的国，骄傲残暴的人。就在最苦难的时候，神启示给先知纳鸿说，看呢、啊，有报好信息的、啊、有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你们的盼望已经来到。另外呢，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也有类似的话，在以赛亚书52章的第7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我相信没有一个时代不是盼望着有人带来好消息。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您知道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我们的主降生了，因此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的，耶稣基督的来到就是我们的好消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最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降生，而且为我们赎罪，也已经复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特别要为我们降生，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带给我们平安。这个世界真是好消息太少了，打开电视收音机，看到报纸上登的都是打仗的消息，百姓们无家可归的消息，不是战争就是 经济出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的悲哀，也有我们的绝望，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却带给我们好消息，我们的主他来到世界，我们的主要保守我们，他要保护我们，所以报好信息，传福音之人的脚要登山，登到高山去宣扬。今天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今天这个世界。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纳鸿书第一章的7到15节来认识我们所需要的好消息。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纳鸿书第一章的7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消息。圣经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呢，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净尽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全世界最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没有救主，人就没有希望，他是我们唯一的等待。我们来看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纳鸿书，先知纳鸿的任务，他就是预言神的判决。神判决什么呢？神判决尼尼微城的毁灭。尼尼微被毁灭的原因是他傲慢、残暴、拜偶像之风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尼尼微亚述的京城长期以来是侮辱天上的神还有神的统治，这个国家把宇宙的创造主放在与列国的偶像同等的地位上。亚述对神的侮辱必须停止，要么这个国家就悔改，要么我们的神就要将它灭亡。就是先知以赛亚，他也在以赛亚书37章也预言了亚述军队在犹大的失败。那么至于纳鸿先知呢，纳鸿就预言亚述国他们的首都京城最后 怎样的沦陷。在那鸿书里，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公义、公平、怒气和愤恨，并且我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神的良善、怜悯和同情。那鸿书告诉我们神的安慰，也告诉我们神的报复。对于受压迫的老百姓，我们的神总是借着先知给予我们安慰，但是神对于那压迫别人、对百姓凶暴残忍的亚述，神会给予报复。当然神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我们的神曾经派先知约拿去过那里，他们悔改了，可是现在他们的老毛病又来了。在这本书里看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不只是管教他自己的百姓，就算是外邦的国家，那些异教徒也是在神的管理之下，因为他是全地的主。那鸿书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这个祭邪施暴是为了说明神毁灭尼尼微的权利。当然圣经也讲述了神的公义，还有他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管辖权。神借着先知那鸿也告诉我们，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的神所行的路乃是在狂风暴雨之中啊，云彩是他脚下的飞尘，就是尘土啊。先知告诉我们，神的仁慈怜悯并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力量的证明。这就像我们人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对于罪是麻木不仁，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发怒的。这就是圣洁的神和罪人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他给我们悔改的时间，即便是他的仁慈受到藐视，我们的神仍然不情愿来惩罚我们。他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也借着先知何西亚告诉我们说，我怎能弃绝你呢？我们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那在罪中而不悔改的人，将来必定会自食恶果。在今天所攻读的那鸿书第七节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的本性是良善美好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总是给我们机会，耐心地等待我们，他宽容我们，等待我们悔改，但是他绝对不会姑息罪恶。他不会因为时间长了就算了，忘了，就不追究人的罪了。神不是人，时候到了，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神的本性是良善的，他不会像我们这些犯罪的世人这样心思败坏了，然后呢互相报仇。神不是这样。先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神大有权柄，但是他绝对不会好像世界上的罪人这样哦。我们的报复是为着发泄心中的怨恨，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报复，不按公理滥杀无辜。可是神不是这样，神的施暴发怒正是因为他是良善的，是祭邪的，因为神圣洁的本性使他一定会按公义来审判天下。那么在患难的日子呢？圣经说在患难的日子他要做我们人的保障。那么既然我们的神在患难的日子做人的保障，可见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他不是向所有的人施行惩罚，他只惩罚那些个作恶的和敌对善良之神的恶人。至于那些个投靠他的人呢，在患难之日神成为我们的保障。在末日的大审判里，我们看对于信靠神的义人，那日不但不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反而成了我们蒙赎得恩典的日子，也是神为我们伸冤的好日子啊。在基督平安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之前， 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患难，但是呢，神却在患难之日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保障。主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不要害怕，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要投靠到我们主的翅膀之下，他是好牧人，他认得我们，我们是他的羊，我们也认得他。重点是神一定不会弄错，他绝对认识我们，所以神不会把我们和恶人一同看待。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那个罗德吗？罗德虽然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他却那么习惯地住在索多玛，可见他的信仰真是令人打问号。但是就像罗德，我们的神还派两个天使去把他从索多玛给拯救出来。可见索多玛里所谓的义人也是只有他们这一家而已，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啊。可是神还是纪念了罗德一家，因为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在山崩地裂的时候，遍地烽火的时候，神不会看顾那些属他的人。不，神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必定会保护那些应该留在地上为他做见证的人。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些求告他的名躲在他里面的人，神是我们的拯救。接着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记载着那些侮慢神的人，像尼尼微人他们那悲惨的下场。先知纳鸿已经告诉我们，神虽然会宽容等待人悔改，但是神不会永远的等待，无限期的等待。神有他限定的日子，这个日子一到，那就是恶人报应的时候到了。从先知约拿到先知纳鸿，其实我们的神已经延迟了大约是150年呢。150年是个长久的日子，神是长久忍耐。可惜这个尼尼微人呢，他们不自量力啊，他们聚集在一起核算着怎么样能够攻击耶和华。我们看尼尼微人对于神的大能好像全然不知啊，对于神要审判他们要报应他们，他们好像是都不知道一样。但是纵然知道，他们也不在意，他们也像挪亚时代的人，也像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根本对于神的公义全能不在乎，存心抵挡神，不惧怕神，抗拒神。那么对于尼尼微来说，他们当时要攻击的是神的百姓犹太人，但是神却看作是对他自己的攻击。当时的亚述已经吞灭了北方的以色列国，他们现在就想要吞灭犹大。所以耶和华说，尼尼微虽然是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以信赖独一的真神为他们立国的基础啊。虽然他们因为离弃神而招致了亡国的命运，但是攻击以色列国的人，他们也必定是藐视亵渎以色列人所信赖的神。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神爱他们是永远的爱他们，这个爱不会改变。虽然我们的神会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他们，但这个管教并不是弃绝，并不是不爱，而是因为在乎他们的缘故。就像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神看他所爱的百姓受到攻击，那就是他受攻击。就像做父母的一样，谁要是欺负了我们的孩子，做父母的会觉得他们哪是欺负我的孩子，他是欺负我。所以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的主发烈怒的时候，他的敌人会被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这是在第9节，这个话是指尼尼微将彻底的被毁灭。 那么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呢？没有落空。就在先知纳鸿说预言之后不久，尼尼微城就被马代人所灭。尼尼微城里面并不是没有谋士，并不是没有军兵，但是面对强敌，他们却不警醒，他们太大意了，依然过的是醉生梦死的生活，太轻敌了。结果是一场大雨，让尼尼微城的这个城墙啊，被水冲破了一个大洞，敌人呢，连攻城都不用，直接就进去了，最终就是被马代和巴比伦所灭。然而以色列人呢，终于脱离了亚述的压制。正如圣经所说，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这句话就暗示犹大人以后会在波斯王古列的日子得到释放。在第十五节就宣告说，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这是一个信仰复兴的景象，就是先知以赛亚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也要回来建立平安的国度，神所说的必定会完全的应验。今天我们就要仰望我们的神，对于神所说的话要遵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要唱那最美的歌》，这是小敏的诗歌。弟兄姐妹，我们要向神献上最美的诗歌，您说是吗？
诗篇第二十五篇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有一个小孩认真地跑着，因为他想要超越他自己的影子。可是啊，不管他向前跳多远，跑多快，影子总是在他前面。当他满头大汗跑来跑去时，一旁陪着他的老奶奶告诉他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哎呀，你只要面对太阳，影子不就跑在你的背后去了吗？
你是否正很努力地想超越一切，可能是工作、学业上的瓶颈，或是家庭、婚姻中的问题。让我们学习转移注意力，时时定睛在主身上，你会发现许多问题终将迎刃而解。
为普世华人祷告。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健康的话，社会就能健康。而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系，关系破裂的家庭使得孩子无法健康成长，间接造成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与乱象。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医治中国的破碎家庭，赐下爱与真理，恢复家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愿中国的基督徒不住地为家庭呼求祷告，竭力按着你的真理与智慧，为你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家庭的重要我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而仇敌魔鬼一心一意的从一开始就要破坏家庭。我们从创世纪就清楚的看到，仇敌借着罪破坏了家庭，使得那个原来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那个夫妻之间的真诚的感情起了变化。仇敌就是要破坏家庭，因为他知道家庭的重要。好，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要竭力的维持家庭的和睦，神必赐福。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